欢迎大家收听由蓝天为您播讲的有声小说《名门双少之争非常关系》第一集。人生就像是一望无垠的大海，有时风平浪静，有时却波涛汹涌。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潮水，那重重敲打着礁石上的浪花，让人心为之震颤。我们不得不感叹，凡是看似美好的背后，都暗藏着无限的危机。和煦的阳光照耀在许家的花园中，爽朗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，是飞羽和飞尘在草地上嬉戏追逐着，灿烂的笑容就像今日的太阳一样灿烂而炫耀着。幸福是此刻最好的诠释。飞尘、飞羽，不要玩了，吃饭喽。一位慈祥又有些矮小的老太太开心地嚷嚷着，嘴角扬起了一丝微笑。
哦，奶奶，我们知道了，马上就来。
飞羽立刻回答道。
飞尘，我们走吧，奶奶叫我们吃饭了。
飞羽拉着飞尘的手，一边走一边说。许家是一幢旧上海的老洋房，以现在的叫法应该是四房复式吧。大厅里是六扇窄型的落地窗，气派而高雅，折射的阳光让客厅变得温暖而又通透。转角的小方桌上放着一整套的景泰蓝器皿，散发着古朴悠远的味道，更彰显着主人宁静深远的品味。踩着红木的旋转楼梯，飞羽和飞尘飞快地跑上楼，来到了二楼的餐厅。在一个雕工细致的花梨木桌前，大家都围坐着。
嗯，爸爸今天烧了红烧带鱼啊，我最爱吃了。
飞尘高兴地叫着，立马和飞羽一起坐下，迫不及待了。
飞尘呐，奶奶今天也烧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呢，你吃吃看，奶奶烧的好吃吗？
奶奶一脸兴奋地把红烧肉的盘子递给了飞尘。
嗯，肯定没有爸爸烧的好吃，我先吃带鱼。
飞尘撅起了嘴，把筷子指向了带鱼。
你这孩子，奶奶特地给你烧的，你先吃吃红烧肉，再吃带鱼。
爸爸忙圆场地说道。
哎，你不吃拉倒，我自己吃，再想吃啊就不给你喽。
奶奶假装故意生气地说着。飞尘听了心里着急了起来，连忙夹了几块放进了碗里。
哟，你夹这么多吃得掉吗？
坐在旁边秀气的美妇人高调地说着，似乎有些不悦。
让他多吃点嘛，现在十三四岁的正在发育呢，要多吃点肉的。
老太太不屑地瞥了他一眼。美妇人叫于雅兰，是老太太的媳妇，对于婆婆做的任何事她都感到不满。婆媳关系恶劣和紧张的问题似乎要追溯到古代，这是个中国几千年的文化，其实说穿了，就是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一个男人。虽然爱的本质有所不同，但是他们的威力却是不一样的。两个人就这样，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把原本和谐的气氛给弄没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叮叮叮，电话响了。建辉起身接起电话，很有礼貌地问好，可是他的表情迅速进行了晴转阴的质变，在沉重和停顿的回答声中，大家似乎都感觉到了那不祥的气息。
建辉呀，谁打来的呀？什么事啊？
老太太第一个焦急地询问着。
妈， 是医院打来的，说是爸从二楼摔了下来，现在很严重，我们得赶紧去医院呢。
锦辉迅速地传达着医生的话，脸色很是难看。老太太一听这噩耗，拿着碗的手突然开始了抖动，表情僵硬，随即一声哀叫刺痛着大家的心，夺眶而出的眼泪和呢喃自语的哀怨顿时笼罩了整个餐厅。刹那间天昏地暗，脑子一片空白，飞宇和飞尘也都呆住了。
妈妈，快别哭了，我们赶紧去医院呢。
缓过神来的建辉立马叫嚷着，
你们两个先待在家里，我们先去看个爷爷。
建辉连忙的吩咐道。最后三个人匆忙的走出了大门，坐上了蓝色的保时捷卡宴，在轰轰的发动机后一下子消失在了璀璨的阳光里。华安医院是一所面向各界企业家、名人、政府官员的医院，里面的都是些资深的护士人员，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突发事件的处理方案。三个人步履匆匆，神色紧张地来到了四号特许加护病房。病房里的许哲宁老先生挂着点滴，照着氧气，重度昏迷中。老太太一看见老伴苍白的脸，浑身插满了管子的情形，立马痛哭了起来，让人听了不免心酸。建辉把医生拉到了病房外交谈，试图了解详细的情况。
医生，我爸到底怎么样了？
建辉焦急地问着。
啊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让他从阳台上摔下来了，年纪大了经不起摔呀，他现在这个情况非常严重，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，这是病危通知书，你签一下字吧。
医生很漠然地说着。作为每天看着生老病死的人，医生的承受能力比普通人要强上好几倍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事，所以他们总是毫无表情官方的回答。建辉在停顿片刻后缓过神，不禁追问还有没有解救的方法，可是医生的回答依然让建辉失望，这让原本皱起的眉头更加的深锁了，心也更加沉重了。是啊，上了年纪的人本身身体各个器官都在衰退，很脆弱，怎么经得起这一摔呢？建辉暗自分析着医生的话，而内疚顿时在心里正无形的在扩大。
医生，医生，我求求你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什么药能够让我爸醒过来，让他多拖点日子呀？你们不都是医术精湛的医生吗？一定有办法的，我求你了。
建辉拼命地拉着医生的手哀求着。
这个嘛，现在医院倒是正好有一批进口的急救药水，但是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的生命，费用也比较高，而且对患者来说也只是徒增痛苦，你考虑清楚了？
医生神色自若地看着他。
不用考虑，你帮我爸开吧，钱不是问题，多贵都没关系，我只希望我爸能够多活点日子。
建辉非常坚定地说。
啊，那好吧，你跟我来。
五分钟后，护士小姐推着药车进了病房。
许泽宁对吗？
专业地说着。
对，
老太太无力地回答着。
换药水儿。
护士面无表情，随即把原先吊瓶的管子拔了出来，插在了一个250毫升的黄色液体小瓶子里。
妈，你别太伤心了，这个药很好的，我吧过两天就应该会醒的。
建辉无奈地安抚着。老太太还是按耐不住伤心难过，依旧不停地抽泣着。
妈，你别这样子，我真的很担心。
见辉的双手按在老太太的肩膀上，脸上的忧伤更加凝重了。
陈妈妈呢？在哪儿啊？她不是看着你爸的吗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？怎么会呀？
老太太突然歇斯底里地吼道：
陈妈她不敢来见你，在我办住院手续的时候她来过，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跟我说了，她说完我让她走吧。
建辉皱着眉头说着，还没等老太太开口，建辉立马接着说：
妈，爸有间断性的痴呆症你是知道的，这次意外该怪的不是陈妈，而是我们自己呀。
建辉十分的自责。老太太狠狠地瞪了建辉一眼，随后说道：
你在说什么？
妈，自从爸得了这个病以后，我们家一直没有安宁过，间断性的痴呆随时都在发作，半夜起来打你，还跑到飞尘的房间里乱扔东西，孩子和我们都吓坏了，之后我们才把爸送到郊区的别墅里去住的，让陈妈代为照顾和看管。刚搬去的日子您不放心，坚持要一起去，可后来还是受不了了，又搬回来了。现在我们只是每天抽空去看看他，而这半年以来没日没夜的都是陈妈照顾的呀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陈妈已经尽力了。
建辉满脸惆怅，此时老太太也沉默了。
陈妈说今天爸和往常一样在平台上坐着晒太阳，于是她就去收拾房间准备午饭，还给爸倒了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。可是没多久她就听见砰的一声，她很害怕地走到一楼的花园，就发现爸倒在地上，她立刻拨打了120急救。
建辉愧疚地伤心地说：
老头子啊。
老太太顿时大声地哀嚎了起来：
是我们对不起他老人家。
建辉再也强忍不住泪水不断地从眼眶中涌出。亚兰见状便轻声地安慰起来，可是他们似乎都没有听见，依然沉浸在悲痛中无法抽身。
我先回去了，两个孩子还在家里呢，一定急坏了。
亚兰在建辉的耳边嘀咕着，建辉点头示意。亚兰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家中一片的寂静。飞玉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着爷爷的消息，他一听到铁门开启的声音便立马冲了出去，急忙问道：
妈，爷爷他怎么样了？
在得知爷爷重度昏迷的消息后，飞鱼心中非常的难过，他开始默默的祈祷，希望爷爷能够度过难关，早点醒来。他和爷爷虽然时常斗嘴，但是爷孙俩的感情真的很好。在一夜的忧伤和担心之后，早晨明媚的阳光似乎也不能驱赶许家此刻的阴霾和惆怅。
飞鱼，妈要去医院换你爸爸回来休息一下，下午公司还有会议要召开，你好好看着你弟弟，知道吗？
亚兰踩着高跟鞋，穿着一套烟灰色的 A 字裙职业装，急匆匆地出了门。奔驰 S600 在行驶了20分钟后，停在了华安医院的门口。亚兰一副没事人的表情，慢悠悠地走进了电梯。
建辉，
亚兰推了推趴在病床前疲倦的丈夫。
你来了。
建辉用双手托着头颈，转了转有些僵硬的脖子，揉了揉眼睛说着：
你赶紧回家休息会儿，下午还有很重要的会议呢，这次如果能和白氏企业签下合作协议书的话，我们飞宁在东南亚投资的地产项目的事就能顺利进行了。
亚兰是充满信心地念叨着。